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我相信呢，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共同的经历啊。有一个地方呢，你没去之前挺不想去的，你去到以后呢，就盼着着什么时候可以走。但是如果跟你说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不会很开心，反而会觉得很担心，很着急。对，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场所。对工作又爱又恨，可能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感受。没错，在工作里面我们有压力，有辛苦，但是如果没有它呢，又很不行。而且工作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占去了不少的时间，如果我们对工作没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心态，那我们的人生可以说是相当的灰暗。当然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工作的目标不再是像世界里面很多的人一样纯粹是为了赚钱，赚钱和赚更多的钱。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在信主以后应当以主为中心，我们凡事都是为主而做。但是怎么样做才算是为主而工作呢？这就跟我们平常听到的为主做工有一点点些微的区别。一般我们讲到为主做工，我们比较多讲的是关于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但是为主而工作就是指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日常的工作里面，我们来为主而做。那我们怎么样体现这一点呢？让我们今天回到工作的起源，神设立工作的经文，去思想这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是关于神创造世界的描述。在创造了地上一切的生物以后，神就造了人，并且赐给人工作。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思考怎么样为主而工作。第一方面是关于工作的本质。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为人设立了工作，甚至我们可以说人被造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工作。26节把这一个关系说得很清楚，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船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也就是说，管理地上的生物这一个工作是人被造的目的。因此我们之所以要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们命不好没做成富二代不得不去工作。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要工作，是因为这是神造人的原意。这个观念帮助我们正面的来看待工作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对工作有一点无奈，我们觉得要生活嘛，要养家，没办法。但是心里面都在盼着什么时候熬到退休就好了。仿佛工作唯一的功能就是提供我们生活所需，我们要生活就要去工作。但是圣经从一开始，从创造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工作是我们人之所以存有，之所以被造的原因，而体现这一个目的就赋予了我们人生的意义。而工作所换来的金钱最多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在第28、29节神对人的吩咐里面，把这一方面说得很明白。28节神吩咐人要工作，然后29节才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果树和一切树上有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神并没有把食物和工作放在一个直接的关系里面，说你要好好工作，要管理好这个大地，你才有饭吃。相反的，在29节，神是说，看啊，地上的食物已经存在了，这是神给人的供应。可见在神原初的创造里面，人并不是纯粹的为了糊口而工作，人最首要的是实践神造人的目的而去工作，食物是一个副产品。换句话说，每天当我们起来，我们不是像自愿坐牢一样去单位熬8个小时，也不是盘算着啊，今天能赚多少，可以怎么花，好吧，那我就去吧。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很正面的，很积极的，为了实现神造我的目的，我们去工作，为了成就神在我生命的计划，我们起来去工作。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去上班，我们就是在为主而工作。而当我们只是来读28节神对人的吩咐，我们还会发现关于工作的本质的两件事情。第一，工作的定义包括了一切贡献家庭和社会的努力。28节的吩咐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个部分是管理地和地上一切的活物。前者我们可以视为管理家庭的工作，后者是家庭以外的工作。工作并不仅仅是在社会里面赚取金钱的才算是工作，在家庭里面打理家务、照顾小朋友，或者我们退休以后跟老伴彼此的照顾，也是在工作。从这个角度看来，其实我们的工作是一生无休止的。当学生的时候，我们为了可以贡献这个社会来做预备，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担一些家庭的责任。而从单位退休以后，我们虽然不去上班了，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人或是我们的孙儿女。在人生这一个阶段，神使用你来照顾这个小朋友，让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而你忠心的去做，就是实践神给你在这个阶段的人生的意义。当我们这样的理解工作，我们就会发现工作真的并无贵贱之分。固然并不是说位高权重或是赚很多钱的工作就更好，甚至有时候我们有个错觉，就好像全职侍奉做传道人就特别有意义，其他世界上的工作好像就没有那么有意义。当然全职侍奉是很好，但是并不代表说其他的工作不是为主而做。又甚至可能我们会觉得有些职业，比如说做医生啦、做护士啦、做教师啦，啊，这一些工作是直接服务人的啊，就更神圣一些。而我呢，做一些死板的工作啊，对着电脑打扫卫生，好像没有那么有意义。其实如果我们回去神原初的吩咐，它也只不过是让人治理地土活物而已，也就只是泛泛的来说维持和发展社会的一切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只要不是在做一些罪恶的事情、伤害这个社会的事情，那么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里面运作、维持、发展的一部分。只要我们发挥到神给我们的能力，也就是同样的来在实践神给我们的使命。当然神也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兴趣、不同的能力，让我们来承担不同的工作，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召命，意思就是说神呼召每一个人去做不同的工作，可能有的人是做医生做护士，有的人做工程师，有的人可能是做教师，有的人可能是做家庭主妇。那这一切都是神给不同的人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呼召。当然并不只是说一些专业的知识才需要有神的召命，才需要有神的恩典。其实你知道做家庭主妇也是需要能力和兴趣的。我曾经问我一个朋友啊，他因为要照顾儿女啊，做了十几年的家庭主妇，那我就问他说，你每天在家里你不闷吗？我实在不能想象怎么样每天不出门呢。然后他说，我不闷啊，我很开心啊。他说这是需要兴趣的，你没有这个兴趣。确实啊，可能我的心态跟有些姐妹一样啊，觉得其实去上班才是休息，那我就没有这个召命了。最近我们家庭对召命也是有一些的体会啊。在 Gary 工作的单位里面，他大老板升职了，然后小老板也跟着升职了。然后呢，小老板就跑来问他说，啊，你对我这个位置原来的位置有没有一点兴趣啊，这样。那我听到以后呢，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当然是 yes 啦，那你当然要表现得积极一点嘛。然后他就很犹豫，他就说，但是因为他是做这个电脑 IT 方面的，然后他说如果我接了这一个位置的话，那就变成是做一些人事管理方面的事情了，那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说技术上面的事情了。他觉得这一点可能并不一定很是他的兴趣和他的擅长的事情。然后那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祷告吧。然后我们也去问一些弟兄姊妹的意见呢，也去等候。然后最后我们觉得，其实真的神给他的召命可能并不是要去做一些管理的事情，可能对他来说在技术上面来处理一些东西来解决一些问题才是他比较喜欢觉得有满足感的事情。我们这几周比较忙哈，那我也在赶一些学习上面的文章，然后所以吃完饭以后我们都是各自的去继续学习。然后这几周我发现，哎，就是等到11点呢，我都觉得啊，我太累了，我要去睡觉了。那他呢，还在那边继续学，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十几年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事情。在学习上面，他比我还要积极。那我就觉得，真的，这是神给他的召命，神给他这样的兴趣。他自发的用自己的时间愿意来学习更多技术上面的事情，那我们应该要让他继续的去走这一条路。虽然后来其实他跟我说啊，如果生了以后工资可能会涨多少多少，我心里也有一点点心动，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工作里面他实现神给他的创造他的目的，神给他的召命其实更重要。其实当我们在工作里面运用到我们的能力，我们就是在实践神造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人生就会有意义，我们就是为主而工作。而在28节里面的吩咐，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二方面是神给人的工作的使命是给男女共同来承担的。27节里面告诉我们神造男造女，28节的吩咐除了赐福给他们以外，也吩咐他们要怎么样去工作。这两者都是指的他们是众数的，是男女一起的。神并没有对女人说，你好好生养众多就好了，地上的活物呢你就别管了。神的心意是要男女共同的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其实神在创造人、建立工作的时候， 并没有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而是赋予男女共同管理家庭、共同来贡献社会的责任。可能在每个家庭里面，我们的分工会不同，有的家庭可能是夫妻俩一起工作，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有的家庭因着不同的条件，可能因着不同的环境，可能是太太在家里面照顾小朋友管理家庭，先生去工作。不过现在其实也有一些的趋势哈，我们发现也有男的在家里照顾家庭，做家庭主妇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在实践神给人的共同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不分职业，不分男女，只要我们殷勤的在其中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就是在为主而工作。而创世纪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为主工作的第二方面是关于工作的见证。26节很清楚地说，神是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以后，才赋予人工作的使命。也就是说，人在工作里面来体现神的形象和样式，是神设立工作的原意。至于说神的形象和样式怎么去理解稍微里面不同的学者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你要了解更多的话，那应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啊。那但是今天我们就取一个一般都会认同的理解，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作为神的代表来体现神的一些属性。所以呢，神造人的心意是希望人能够透过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他的代表，来治理这个世界，体现他美好的属性。换句话说，就是在工作里面为主做见证，让人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怎么样做才算是在工作里面为主做见证呢？我相信这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在工作里面的态度，还有我们的道德。以弗所书第4章23-24节里面说，又要照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在工作里面体现神的形象，就是来彰显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简单来说，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在工作里面行事为人。那这就相当的丰富了。无论是我们在工作里面尽心尽力，我们不做不诚实的事情，我们对人有恩慈，我们不要论断人等等等等，都可以是在工作里面体现神的形象和样式。我相信这个道理呢，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呢，今天我也不花时间去谈应该怎么做。我想谈的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做不到。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圣经的道理很好，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之间还比较好办，但是一到单位呢，就觉得要实行是很困难。曾经有些弟兄姊妹为着单位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跟我谈，来问我的意见。那我就按着圣经的道理跟他们说，那圣经教导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回应，有些什么事情我们不应该去做。有时候我就听到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反应，就说但是你不知道啊，牧师，这个很困难啊，在单位里面要这样做很不容易的。那我就想了很久，我就想，为什么这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做得到， 在单位里面做不到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哈。那第一呢，是因为我们在单位里面相处的对象往往不是基督徒，所以呢，圣经的原则并不是大家共同的原则。不像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个基本的共识，你期待着你这样对人，别人也会这样对你。但是在职场上面就不一样了，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不对等的原则，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做行不通，会吃亏的，所以我们就要按着世界上的别人的游戏规则来做事情。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忘记了圣经的教导，其实从来没有只规范在信徒之间的层面。圣经的教导并没有一个前提，就是当你在教会里面，或是当你在信徒中间，你就这样这样做。即便是耶稣他差遣门徒，甚至他说如同羊进入狼群，也只是叫他们要灵巧，但是也要保持纯良，不要成为跟狼一样。所以圣经的原则并没有一个规范，要跟那些跟我们有共同原则的人才会这样去对待他们，我们对着有共同原则的人才去实现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里面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行事为人，我们就是在工作里面让人看见神的形象和样式。当然我们这样做可能会吃亏，可能我们走的路比别人艰难一点，可能我们不会参与在别人的一些拍马屁的事情啦，我们可能不会参与一些为自己谋私利的事情啦，甚至可能有时候我们还要去坦然去承认啊，我们自己的错误啊，不会去好像别人一样遮掩一下做当没有事情一样，我们是会有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这些不一样成为我们为主的所做的见证。不过我觉得我们认为圣经的原则在职场上面行不通，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把单位看作属神的地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面对不对等的情况的，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会面对我用这样的原则恩慈包容来对待别人，但是并没有得到同样的 回应。但是我发现虽然我们会失望，但是好像呢，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如果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觉得神是知道的，就算我今天吃亏了，神是知道我所付出的，神知道我的心态，好吧，没有关系。那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单位呢，就好像这是属撒旦的一样，我们就下意识的觉得神也许不会管了，他也未必管得着，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吃亏了，我们一定要按照世界的那一套去做。其实这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观念。如果我们相信传递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属他的，这是天父的世界，那为什么单位就不属于他呢？没错，可能我们领导的不是基督徒，在单位里面的确也有属灵的征战，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多少的例子，神借着不信的人成就他自己的计划。要在工作里面为主做见证，我们首先就要确信神才是真正的主，他掌管着我工作的单位。唯有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事情。我们 才能够在工作里面来作为神的代表，为他做见证。而在工作里面为主做见证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做福音的使者，让别人透过你认识神。除了向同事直接的传福音，也包括在单位里面我们做一个守望者。有时候我们觉得在单位里面做福音使者很难，一方面可能是的确有一些客观的一些限制我们不一定可以很自由的在工作场所里面随便的来谈论我们的信仰。那的确我们也需要尊重这一些的规定但是我相信我们跟同事也不是没有私下交流的机会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很困难，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成果。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工作一整天都是单位的事情，没有什么机会去跟别人谈到一些心灵的层面信仰层面的东西不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之间很容易我们就可以聊到信仰这个话题了而且可能回过头来一看，哎呀，几年了，我在单位里面都没有领几个人信主，哎呀，就觉得很失败了我没有能做到福音的使者。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就是把福音使者这个工作太过局限于讲论福音了。我们以为只有我能带领我的同事信主了，我才是一个成功的或是尽责的福音的使者。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算是做牧者的也不是天天有机会领人归主的，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守望群羊建立教会的工作。在神给的机会里面，神给的时间里面，我们才领人归主。就好像圣经里面常常用精兵来比喻我们基督徒一样，你知道当兵的也不可能是天天去打仗的，天天去打仗就累死了。当兵的更多的时间在做什么呢？他在做训练的工作他在做预备的工作然后到了用得着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很好的出来打仗。我们为主做精兵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期盼着天天有机会去跟人家讲福音，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单位里面做好我们做兵的预备的工作，我们做好自己生活的见证，在工作里面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工作表现成为我们的见证，同时我们也在单位里面做守望的工作。我们可以怎么样为单位来守望呢？第一是我们可以为着这个单位来祷告，无论是有什么样的需要做一些的决策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单位里面做领导的来祷告，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同事来祷告，甚至他不需要来知道，但是你看到你身边的有一些同事他心里面有一些愁苦，他的家庭面对一些的压力，有一些的困难，有家人生病了等等，你都可以去为他们祷告。甚至你在单位里面面对一些新来的同事，或是他刚刚承接了一些新的责任很不适应觉得很难去满足工作上面对他的要求，这一切你都可以来为他们祷告。当我们这样做就是来为他们守望，我相信这样的机会天天都有。我们也同样的可以更直接的来建立别人的生命，你可以更多的来鼓励你身边的同事，看到他们有做得好的地方你去表达欣赏的，看到他们有需要关怀的你去关心的，这一切我们都是在单位里面成为福音的使者，然后在神的时机里面 我们可以传讲福音的信使。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体现神的形象和样式。而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结束里面，31节，神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其实神设立工作原来不是对人的煎熬，不是要成为人的重担，而是让人体现他的形象，实践我们被造的使命。这一切都是甚好的，是非常好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的来工作，以及我们的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呈现给主，在主的眼中看为非常好。我们一同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工作，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去体现神你的形象和样式，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只是纯粹为了生活，我们的工作乃是有着存到永恒的意义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摆脱对工作的无奈。虽然我们也还是要去面对工作里面的一些压力，工作里面的劳苦，但是神啊，当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有动力去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工作里面来实践你的教导。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不容易的，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这是天父的世界，包括我们的单位，在其中我们能够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